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6年12月12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中原则的最新说法出台之后，北京提出了严重警告。另外，台湾外长今天表示，川普政府尚未成立，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生变还有待观察。 另外，在台湾的美国人组织促请川普建立新的台湾政策。另外呢，梁振英宣布不再竞选香港特首之后，香港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请辞，预计将与竞选特首有关。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针对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关于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遭到了破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是引起震撼的川菜通话10天以来，北京方面发出的最强硬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做出了官方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一基础 受到了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就无从谈起。我们敦促美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慎重稳妥地处理台湾问题，
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损害。中国官方还表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如果中美关系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中方敦促美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谨言慎行。川普日前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坦率地说，中国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帮上我们任何忙。这个采访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迅速发表社评，强硬表示， 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一个多星期前，川普接听了台湾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一通道贺电话，并称蔡英文为蔡总统。之后，川普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北京的推特，一时间在台海关系方面掀起了一阵波澜，引发了争议。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川菜通话回答媒体提问时曾低调表示，这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改变不了国际上形成的一中格局，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几天后，川普提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数十年私交的爱奥华州长布兰斯塔德为下任美国驻华大使，被认为有安抚北京之意。 但是川普日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华盛顿长期实行的一中政策所发表的评论，是未来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对华对台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管理学院的张明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是一个新人， 完全没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出现一些不合惯例的事，是正常的。
当他自己有点任性，那所以说他肯定会这有一些这些事情，但是他最终可能还是很会的回到轨道上来。这些大国关系不可能太坏，不可能怎么样。
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指出，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不会好到哪儿去，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张明教授在预测美中关系走向时也表示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下台湾方面的反应。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质疑美国政府是否应该继续接受一中政策。对此呢，台湾方面认为川普政府尚未成立，相关的发展还有待观察，不过也呼吁考量台海局势的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永泰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在立法院表示，川普的政府还没有成立，至于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接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比如贸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接受媒体询问说，现阶段川普还不是美国总统，如果川普上任之后还做这样的主张，再来评论比较有意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发言人胡文琪表示，台海稳定一旦出现问题，东北亚乃至于全世界都可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呼吁任何国家有关台海议题的谈话都应该以稳定局势为优先考量。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势的发展，以确保台湾最大的利益及人民的福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民间层面，八个美国台湾人组织星期四联名致函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敦促他上任后建立新的台湾政策，以便呢能够让台湾领导人以及台湾人民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尊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让许多长期推动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台裔美国人感到鼓舞，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内的八个美国主要台湾人社团，12月8号在给川普的联名信中敦促他持续发展出一套政策，提供更多尊严与尊重给台湾领导人与台湾人民，进一步提升两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来再次强调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也不对中国宣示主权，他们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陈正义说，川蔡通话也提供一个机会，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最终或许能让台湾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不过也有台侨提醒说，川普的政策如何，目前大家仍不清楚，他与蔡英文通电话是否在打台湾牌，必须特别注意。前民进党美东党部执行长黄在天说，
那如果他是因为他正视台湾的存在，那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如果只是打台湾牌来给中国一点脸色看，那效果应该那个意义就减少很多。
目前是纽约地区台湾研究所所长的黄在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共和党总统里根、小布什都曾经在任期之初表达对台湾的友好和重视， 但随后还是有所调整。川普是否会循此脉络，目前不得而知，但他希望川普上台后至少能够改变过去美国过于自我设限的做法。黄在天举例说，像台湾前外交部长陈唐山在返台担任公职前，原来住在华盛顿，结果当了外交部长就无法再进入华盛顿，反而是有家归不得。黄在天认为美国无需如此过度，因为它造成台湾人民的不谅解。黄在天说，
美国的限制就是说你是哪一个层级的，你就不能够到华府，这样子，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你不必设限制这些，你也可以执行你那种非官方的政策，你也不必搞到这样，好像说对台湾很过度压迫，这样让台湾的老百姓也很不谅解。
台美人组织在联名信中祝贺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胜选，也感谢他那通突破性的台湾电话。信中表示，他们代表全美台裔人士对川普大胆的同与美国有共享价值的民主体制领导人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触致敬。信中还指出，尽管美国认为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经常被错误诠释，而被认定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限制了台湾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联名信也说，尽管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也是全世界第22大经济，但他的领导人和人民被美国和国际社会排拒，例如台湾的高层官员不被允许到华盛顿，台湾不能成为需要主权身份的国际组织成员，台湾公民被禁止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此外，联名信还说，美国目前与所有国家维持外交关系，除了朝鲜、伊朗、不丹和台湾，明显的是台湾并不属于这个国家群组里。八个参与联名信的台美人组织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全美台湾同乡会、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世界台湾人大会、北美洲台湾妇女会、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北美洲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军机再次绕行台湾进行演训，台湾国防部长表示，这显示中国将以多方位的方式侵犯台湾，也显示了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军机12月10号再次绕行台湾，传达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不外乎文攻武吓，而且这几年他们的军力的增长，也展示出来他们有这个能力，假如要犯台的话，是多方向、多方位。
冯世宽部长还说，美国、日本及韩国结为同盟国以后，让中国感到不安，因此想展示有突破第一岛链的能力。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10多架战机参与了这次远海训练，由北向南穿越宫古水道，其中4架电侦机南下穿越巴士海峡，再由南部战区空军歼击机接应掩护，绕过台湾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强调，对于中国军方的这项演训，全程都有严密的监视、侦查及掌握，并进行了应变和处置。针对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2架 F-15 战机并发射干扰弹反制中国战机的消息，冯世宽部长表示这项说法属实。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美军也有动作，不过细节不便透露。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中国和日本在军事演习上的转变增加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密集度提高了，能见度提高了，然后 某种程度上危险度啊也比以前来得高啊，双方的战机通通升空啊，而且啊这个演训的范围啊，最重要的是演训的范围都非常贴近彼此的防空识别区。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目前是空防的演训，未来是否会转变成海上的演训，台湾必须密切的注意和观察。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面对中国战机绕台演训，台湾和日本应该一起联合防卫。
尤其中国的一个侵略，甚至他的一个态度，其实完全是无法预测的。那他几乎就已经把现在这个演训的部分，甚至是绕行，变成是一个常态。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还指出，中国战机演训的军事意涵应该包括反介入、区域阻绝等目的。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证实，针对中国战机这次的绕台演训，他特别进入了国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就是俗称的横山指挥所坐镇，依照战备时期突发状况来应处。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质询时还谈到，如果中国战机在演训当中发生事故迫降台湾，台湾军方是否会进行人道救援？冯世宽部长表示，既然双方现在非交战状态，他个人认为应该进行人道救援，会接纳中国军机降落台湾机场，但是也会要求尽快修复，然后离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日关系方面，据美联社报道，日本抗议中国指责日本军机向中国军机发射干扰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日本认为中国的指责明显不符合事实。菅义伟说，他从防务部门得到的报告说，日本军机并没有对中国飞机进行近距离干扰，或者威胁到中国军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他说，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军方单方面做出不符合事实的宣布，损害日本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我们已经就此向中国提出了严厉抗议。中国十日表示，中国军机经宫古海峡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性的远海训练，日本自卫队出动战机对中方飞机实施了近距离干扰，并且发射了干扰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的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地的人权运动的活动人士聚集到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并且希望能够争取民族自决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早期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台湾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将更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还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也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亚洲人权迫害与自觉》国际记者会，邀请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发表看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境内已经有145名藏人自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进行声援。
拜托，我是要代表600万的藏人，所以我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以后不能向国民党低调的，因为西藏里面的600万藏人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外的民主国家的人有人权跟民主教育的人可能会说会帮助他们。
扎西慈仁还说，藏人团体除了争取藏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曾声援刘晓波和一些维权律师，因为唯有中国走向民主，西藏才能获得自由。南蒙古大议会秘书长戴钦呼吁， 台湾政府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也不要被中国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请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悲惨而悲哀的历史，要利用你们曾经的勇气和智慧来维护台湾的民族自由、人权、法治。希望你们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建设好你们的家园。
戴清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南蒙古不仅进行经济掠夺、愚民教育、宗教无神论，还利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企图消灭蒙古文化。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哈木表示，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向世界控诉在中共统治下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
希望我们以今天为起点，更加轰轰烈烈地把这个运动做下去，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权。
伊里哈木还谈到，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维吾尔人制造暴力事件，可是请大家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是谁引起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压迫到没有容忍的余地。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和香港的主权，也正以相同的伎俩哄骗台湾人。
台湾人绝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去决定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同样也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陈浩天还说，中国的独裁是民主的公敌，中国的主权是人权的障碍，中国的统一是对东亚殖民的迫害。受中国殖民的亚洲各地，包括西藏、东突厥、南蒙古和香港，应该一起联合对抗。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渴望在这个月底通过难民法，让未来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可以在台湾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们说，欧洲以及全世界存在的威权主义兴起的危险十分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削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由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了这场会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组国际新闻。星期天早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郊外的新海港外面发生了一起卡车炸弹袭击事件，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这次爆炸针对的是保安部门和港口工人。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表示，他们制造了这次爆炸。这个组织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驾驶卡车进入海港外面的保安检查站，但是现场人士和警察说，卡车炸弹针对的是附近港口的税务办公室，当时数十名雇员和工人正在那里排队上班。摩加迪沙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比沙尔·阿布舍·格迪上校对美国之音说，索马里当局正在进行调查，驾驶这辆卡车的是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卡车早些时候已经停在那里。 摩加迪沙港的经营者是土耳其的巴拉克公司，这家公司同索马里政府签署了一个20年的协议，负责对港口进行改造和管理。目前尚不清楚事件当中是否有土耳其人员上网。另外，据美联社报道，伊朗航空公司星期天与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签署了合同，价值166亿美元的波音飞机。伊朗航空购买80架波音飞机的合同是1979年以来伊朗与美国公司签署的最大一个合同。这批飞机将有助于改造伊朗老旧的航空业体系。伊朗官方的媒体说，这批飞机包括50架波音737和30架波音777飞机，飞机在10年内交货。美国与世界其他几个大国去年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停止集核项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一些共和党议员对这项协议持反对态度，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设法推翻这个协议。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通过了相关法案，禁止向伊朗出售商用飞机。这项法案还需要参议院的批准，预计民主党人会极力阻止法案的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会否决这项法案。伊朗现有的250架客机，大部分是1979年以前购买的，现在有162架还在使用当中，其余的由于缺少零部件而停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叙利亚战事方面，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一向阿勒颇北部进发，他们已经从反政府部队手中夺回了城市南部的一块地区，并对最后一片被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带发动空袭行动。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瞭望台，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政府军夺回了谢赫塞伊德地区之后，目前90%曾经为反政府力量所占据的领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反政府力量自2012年起占领了阿勒颇的东部地区。人权瞭望台和叙利亚官方媒体均表示，过去一天当中，阿勒颇又有数千人从剩余的反政府力量控制地区逃出。在阿勒颇方面，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地面进攻已经进行了1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之前，阿勒颇遭到了数月的空中包围和空袭，大面积地区被摧毁，许多平民处于食物和医疗救助短缺的状态。与此同时，在距离阿勒颇东南方向约200公里处，据报道，伊斯兰国圣战者经历4天在城外的战役之后，星期天晚些时候完全占领了巴尔米拉和这个城市的古代遗迹。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拉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说，巴尔米拉包括机场在内的新城区、老城区以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古代城堡都被伊斯兰国占领。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官方媒体报道说，星期一警方拘留了118名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官员，指其与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有关联。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分支声称，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足球场外发生的连环爆炸案是他们制造的。事件造成了至少38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土耳其随后发动了这次全国范围的拘捕行动。土耳其军队的一份声明指出，在库尔德工人党声称对爆炸案负责之后，土耳其战机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发起了空袭，摧毁了激进分子的大本营以及周边的射击阵地和掩体。警察部队在装甲车辆和直升飞机的支援下，在包括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土耳其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多个城市进行了逮捕行动。人民民主党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安卡拉被逮捕，其他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人由于据称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都被关押等候审判。人民民主党是土耳其议会的第二大反对党。安卡拉一直指责人民民主党是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外围组织。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的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这样的威胁。这份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一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方面，星期一，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向特首梁振英提出了辞职。外界普遍预期曾俊华会参加明年3月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今年65岁的曾俊华是梁振英内阁当中较为受欢迎的高级官员。同时，外界认为曾俊华与北京政府的关系不如现任特首梁振英那么紧密。根据香港大学的最新统计，曾俊华在民众当中享有62%的支持率。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很多传言说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会参选，但是我并不确定，他是一个有不一样背景的人选，与现任特首相比，他承担了很多不同的责任。现任特首梁振英上星期五宣布，因家庭原因将不会参与竞选，香港新特首将在明年3月底选出。另外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五突然宣布因家庭原因不再寻求连任之后，香港分析人士披露，北京最近对下届香港特首的选情曾经做过摸底评估，结果发现梁振英胜选可能无望，即使选票勉强过半也会票数低得很难看，因此呢，决定临时换将。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香港12月11号举行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次选举将产生1200名选举委员，下届特首将在明年3月由全体选委投票选出。在选委会选举日2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媒体宣布，我不会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1天前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探视已经住院1个多月的25岁女儿梁琪欣，其病因未向外界透露。香港明报说，梁振英说的家庭问题不知与正在住院的女儿是否有关。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梁振英所说的家庭需要照顾可能是其放弃争取连任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北京中央对这位民意支持率过低的特首能否赢得选委会的过半数选票失去信心，因而亮起红灯要他弃选。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是北京中央方面决定临阵换将。
我相信是中央方面的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中央从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梁振英在选委当中去拿票了是非常困难。北京做过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模拟，就发觉在一些现有可以影响到的选委当中，他最终是拿到多少票。最终呢，他们得出的结果呢是这个601票呢是不能传保证。去游说工作呢做得非常困难。而在这样的像5月返港期间呢，就受到大量的这种对梁这种的打小报告的告状，而在这个选举不是有这个高票能够连任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连地票都不保的情况底下呢，所以呢，这个北京做出这个弃选的这个选项。
同吕炳权一样，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也对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感到意外。李怡也认为，这个让香港政界和舆论倍感突然的决定，可能不像梁振英所说的以家庭为重那样简单，而是北京的态度起了作用。
有点突然，因为之前好像都是说他要连任，然后北京都就说他一直拖那么久都不宣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名望很低了，如果一旦是参加连任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星期天选举呢，如果民主派占了300，然后就是反梁的也占300以上的话，那他就根本就可能没有机会当选。那即使当选的票数也低得很可怜。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面，就是北京叫他停的还是他自己停的不知道，反正就是应该是大陆叫的，中共叫他停吧，因为你这样子很难看呐，啊。
一些评论人士表示，上次特首选举中仅以689票第一票当选的梁振英，在香港主政4年半，由于在政治上紧跟中央加紧控制香港的号令，对香港社会上关于政改和双普选等议题采取强硬路线。2014年占中雨伞运动以来，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空间更趋紧缩。铜锣湾书店事件凸显香港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不仅催化了本土派的离心倾向，撕裂了香港社会，也大大削弱了梁振英每况愈下的民意基础。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权指出，香港特首的任期是5年，如果只做一任，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他表示，梁振英本来以为可以争取连任，已经拉开架势，志在必得，但是无奈遭到中央临时叫停。
他最近呢也挺积极的，又拿着一张纸、一支笔，到那个区内见不同的人士，被呢就是为他的竞选工程去热身。但是呢，突然间他宣布不去竞于这个连任，实在是跟他以往的表态，还有行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错人的一个举动。连左派一些大佬，像这个吴康明先生，也觉得这个梁振英这次退出这个竞选工程是受到这个中央。 人那个家庭的理由而不去听取连任的。
评论人士李怡表示，种种迹象显示梁振英弃选非其所愿，而是大势所趋。有报道说，梁振英宣布弃选之前曾跟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面。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梁振英开完宣布弃选的记者会后不久发表谈话，对梁振英的决定深感惋惜，但表示尊重他个人决定。发言人说，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社会政治稳定上，梁振英贡献良多，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推动中港交流合作上取得积极成效。港澳办希望梁振英能做好余下的工作，在香港和国家发展上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专栏作家刘瑞绍对端传媒表示，梁振英也只不过是棋子而已，是不是用完机器，就看日后他可否拿到利益了。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第二任上以脚痛为由辞职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谈到梁振英弃选对于香港的影响和意义时，评论人士李怡表示，表面上看梁振英不再连任是顺应了民意，但是中央牢牢控制香港政治的格局没有改变。
对香港的作用，就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你觉得有点人心大快，就觉得是这么多年的反对呢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呢，不见得会有一个，就是有对香港那个就原来的价值观，自由法治那个公务员体制这些这个公正啊廉政这些的价值观的沦落，不见得会有帮助，因为还是在中共的牢牢控制下面，已经造成的沉沦已经可能没办法再拉回去了，所以情况还不是乐观的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表示，12月11号，香港只有20万人有资格投票选举选委会委员，他本人并无投票资格，而对于选委候选人提名和功能界别的划分，北京仍在牢牢掌握控制权。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走向普选，但由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8月为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再度设限，导致政改方案遭到香港立法会大笔数否决，下一届只能沿用上届选举方法，特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而不能以香港民主派争取的普选方式产生。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面战略互动，但同时也提到了与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这份文件还强调北极地区国家在北极事务当中所应该扮演的主导角色，并呼吁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对外宣传工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 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5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最近打破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随后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和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分析，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上让步。不过也有美国学者同时认为，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视频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Well,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onfuse our policies.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葛莱仪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葛莱仪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But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the U.S. relations.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葛莱仪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Having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Should try and strengthen.Economic ties with Taiwan.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逮捕中国博彩业商人林英乐。菲律宾当局指称林英乐涉嫌贿赂及破坏经济两项罪名。中国外交部表示将为林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个月，菲律宾移民局逮捕了约1200名中国人，称他们涉嫌网络赌博。随后菲律宾当局又以相同的理由关闭了位于首都马尼拉北部拉瓦格市的一家度假村。这两家设施的老板都是中国籍商人林英乐。据报道，他还试图通过下属联系菲律宾当局放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随对他下了逮捕令。目前林英乐不在菲律宾，但菲律宾警察局负责人表示林愿意回到菲律宾配合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2月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有关林英乐的报道，并愿意对林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据报道，林英乐曾是澳门博彩业大老板。中国近几年整治腐败，导致澳门赌业式微。林英乐把生意搬到了菲律宾，服务包括给中国人提供网上博彩的场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说美国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之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一中原则这个政治基础被破坏，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两国在重要领域所开展的合作就无从谈起。这是后任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十天以来，北京发出的最强硬的反应。中国官方还表示，中国和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具有全球战略意义，如果受到干扰，势必影响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川普星期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除非中国和我们就其他的事物达成交易，包括贸易。川普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大型的基地，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而且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帮任何忙。采访播出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日报》发表社评，强硬地表示，如果川普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与美国合作，而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可能用武力统一台湾。与此同时，台湾政府表示，川普的政府尚未成立，相关发展有待观察。有关官员呼吁考量台海局势的稳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对媒体说，现阶段川普还不是美国总统，如果上任之后还有这样的主张，那个时候再来评论比较有意义。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将持续关注情势的发展。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一向阿勒颇北部进发，他们已经从反政府力量手中夺取了城市南部的一块地区，并且对最后一片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带发动空袭。人权瞭望台和叙利亚官方媒体都说，一天以来，阿勒颇又有数千人从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逃离。土耳其官方媒体报道，警方星期拘留了118名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官员，指称他们与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有关联。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分支声称，星期天在伊斯坦布尔足球外的连环爆炸案是他们发动的，爆炸造成至少38人丧生，150多人受伤。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一向特首梁振英提出辞职，外面普遍预计曾俊华可能会参加明年三月举行的香港特首选举。今年65岁的曾俊华是梁振英内阁中比较受欢迎的高级官员，同时外界认为他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没有现任特首梁振英那么紧密。香港大学统计说，曾俊华在民众中享有大约62%的支持率。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访问以色列，和以色列共同庆祝第一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两架 F-35 战机运抵以色列。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